真主党向以色列狂射火箭，布林肯四访中东，哈马斯握有大量中国武器，怀疑中共参与。美国正通盘考虑对华关税措施或更强硬。财新连载胡舒立的《重走前辈流亡路》，挑衅升级，北韩再发射60多枚炮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7日礼拜日。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事。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1月6日，以色列北部受到来自黎巴嫩的猛烈炮火袭击，真主党宣称是他们所为，以报复以色列2号用无人机袭击贝鲁特，并且炸死了哈马斯的二当家艾鲁里。在同一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开始长达1个礼拜的中东行，与土耳其和希腊的领导人会面。以色列军方说，当日就在警报声响遍以色列北部之后，随即有大约40枚火箭由黎巴嫩射向以色列北部莫兰地区，目前还没有立即伤亡报告。同时，以色列军已经反击真主党，还以颜色。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塞亚德的有针对性的防御性空袭中击毙了多名真主党恐怖分子。据黎巴嫩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真主党导弹发射场、军事建筑和有关的关键基础设施地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认为，伊朗在中东经营多年的爪牙正在被一个个斩断。1月5日，布林肯抵达土耳其，展开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以来的第四次中东危机之行。布林肯在伊斯坦堡和土耳其外长菲丹举行大约2个钟头的会谈。土耳其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两个人讨论了加沙的战争和人道主义危机，以及土耳其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进程。美国国会暂缓了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战斗机，直至土耳其签署瑞典加入北约组织的协议。布林肯随后将会前往克里特岛会见希腊总理。未来几日，布林肯还将会访问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他将传达华盛顿不希望加沙地区冲突升级的讯息。美国官员说，土耳其和美国的对手伊朗和哈马斯都有交往，土耳其并非将哈马斯视为恐怖组织，并且收容了一些哈马斯武装成员。 之前5号胡塞在美国最后警告之后，在红海入口海面劫持了一艘印度货船，绑架了21名船员。印度随即宣布加入美国主导的14国红海军事行动，派出一艘军舰前往红海解救。6号布林肯希望如果以色列实现或者定落消灭哈马斯的目标时间，各方能够在怎样治理加沙的谈判上取得进展。美国官员表示，华盛顿希望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区域国家在加沙走廊的重建、治理和潜在安全方面发挥作用。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说，只有达到目标，战争才会结束。3个月之前，哈马斯对我们进行了一场可怕的屠杀，以色列国防军发动战争消灭哈马斯，遣返人质，并且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在我们实现所有这些目标之前，决不能够停止战争。我们不给予哈马斯任何地方豁免权，我们正在努力恢复南部和北部的安全。在那个之前，为了这个目的，你们必须放低一切，继续联手，直到取得彻底的胜利。当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宣布，北加沙的哈马斯军事组织已经瓦解。近日一位以色列情报人员向每日电讯报表示，发现哈马斯拥有大量中国武器，以色列调查人员目前正在努力调查清楚这些装备是怎样落入哈马斯手里面，是中共政府直接参与其中，亦或是经由第三方。这位情报人员说，这些中国制造的武器通讯技术的等级是哈马斯以前没有的，爆炸物的复杂程度亦是以前没有发现的，特别是这些中国制造的武器装备的规模亦是前所未有的。以色列警告说，这些武器装备还得到了情报和通讯设备的支持，这些设备疑似能够在哈马斯复杂的地下通道系统内工作。哈马斯枪手利用地道对以色列军发动突然袭击。以色列和中国的关系在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之后已经降温，中共一直不愿意谴责哈马斯，引发以色列的不满。近年来，中共一直试图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作为对抗其宿敌美国的一部分。专家认为，哈马斯的这批中国军事物资的发现将给中共政权带来重大战略和外交问题。巴斯大学国防专家布利博士说，以色列国防军发现的这些中国装备当中有榴弹发射器，这个是一种致命的支持武器，这种装备可以大大提高哈马斯的攻击致命率。伊朗很可能在向哈马斯转移中国制造设备方面至少发挥了一定作用。报道说，中共参与武装和训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以来，中共外交部宣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症结是在于一直没有还巴勒斯坦人民一个公道。在官媒的带动下，很多五毛和小粉红走到去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微博评论区留言支持哈马斯，抨击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曾经导致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暂短封闭。以色列情报消息人士说，中共现在完全走向了反犹太主义立场，中共政权正在导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向公众进行洗脑，而且其速度是前所未有的。正在争取连任的拜登希望在对华关税问题上留下自己的印迹，外界认为拜登将展示对中共更加强劲的立场，以改变自己对中共软弱的政治形象。1月5号，美国媒体 Axios 引述三位消息人士的话说，拜登政府正在向着川普政府时期美中贸易战的战略方向发展。川普政府在2018年和2019年对几千亿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以此反制中共不公平贸易手段。 拜登政府仲将会考虑对中国电动汽车以及钴同锂等关键矿产征收更高的关税，同时降低部分消费品的关税。消息人士说，预计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宣布决策。受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限制的中国入口商品总额将大致保持在3000亿美元的范围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政府仍然在依据301关税条款对中国产品进行法定审查，现阶段媒体的任何相关报道都是猜测。拜登就任总统已经有三年，他仍然在微调对华政策。他坚称自己不想令美中两国经济脱欧，但同时防止中共在关键领域获得军事优势的能力。在国会，拜登政府为加强供应链、扩大关键部门的产能和建立基础设施，颁布了一系列法案，比如晶片和科学法案、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和两党基础设施法。另一方面，拜登还对出口中国的先进半导体和晶片制造设备实施出口管制，并且敦促盟国也这样做。他还通过行政令对中国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行业实施了新的对外投资限制。美国工会公开向拜登施压，要求他继续维持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令他意识到工会在这个问题上正在密切关注着他。2018年，川普利用1974年贸易法案调查出中共从美国公司窃取知识产权，并且强迫他们技术转让之后，开始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大陆财新传媒的文章近期接连遭到当局封杀，从4号起，财新网又连载胡舒立作品走向前辈流亡路，到6号已经发第三篇，引发猜测。该系列文章摘自胡舒立2023年11月出版的新书《穿越在历史边缘》。据该书内容简介介绍，作者8日内在苏门答腊重走胡月之夫妇和他的难友郁达夫、王任叔等人的流亡之路，完成了一次跨越80年的历史沉中之旅。胡月之是胡舒立的外公胡仲慈的兄弟。胡月之和胡仲慈都在1949年之前秘密为中共做事。中共建政之后，胡仲慈曾经担任外文出版社图书编辑部副主任、中联部亚非研究所研究员等职。胡月之曾经担任中共文化部副部长、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副委员长。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话，虽然这本书已经是出版了，但是胡舒立现在发连载还是有不寻常的意味，疑似搬用自己的红后代身份来压阵，应对最近发文挑战习近平的风波。其实是进一步挑战习近平，习近平不是不敢喐红色后代，任志强就被喐了，但胡舒立批习近平无名港，习近平要喐他需要找到他其他的把柄。接下来如果红后代反习近平乏力，说不定胡舒立真的只能够流亡。财新创办人胡舒立历来被认为是亲党内改革派的媒体人，去年底财新网发表2023中有一别一文，盘点去年去世的中外各界人物中，第一张图片是李克强的黑白相。这篇文章当晚就已经打不开，胡舒立的微博亦被清空。去年12月25号，财新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重温实事求是是思想路线》的社论，暗批习近平误党误国，该文亦受到封杀。去年11月6号，财新周刊曾经发表社论《改革极需新突破》，引用了李克强的一句名言，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批评一些官员对改革开放阳奉阴违，对市场干预过多等等。现在民间观感和当年预期之间存在一定温差。 在财新网发表2023终有一别一文被删，胡舒立微博被清空之后，胡舒立的处境引人关注。时事评论人唐靖远曾经对大纪元话，财新周刊在两个月之内三次触碰禁区，两篇文章被删除。财新网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党内反对习近平、力挺邓小平路线的势力的代言人。事件讲明中共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白热化和公开化。北韩继5号发射200几枚炮弹之后，6号再次发射60几枚炮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6号北韩在延平岛西北方向发射60几枚炮弹，炮弹落入西部海域北方界线北韩方一侧，这个是北韩升级半岛紧张局势的最新活动。之前在5号北韩军队对白令岛北方长山甲一带和延平岛北方登山串一带发射了超过200枚炮弹，迫使南韩下令两座岛聚居民撤离。韩联社说，这个是北韩连续两日在南北韩海上缓冲地区发射炮弹。根据南北韩2018年签订的919军事协议，南北韩在西海和东海北方界线一带划设缓冲地区，以防发生偶发性军事冲突。在缓冲地区发射炮弹或者进行海上机动训练，都是违反该协议的行为。在同一日，南韩军方表示，北韩接连在敌对行为禁区进行炮击，对朝鲜半岛的和平构成威胁，加剧了紧张局势。南韩强烈敦促北韩立即停止挑衅行为。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还发出警告说，北韩在单方面宣称废除南北韩919军事协议的情况下，如果持续在缓冲地区进行炮击，对国民安全构成威胁，南韩军方将会采取压倒性的应对措施。南韩军方人士表示，由于6号当日北韩炮弹方向没有对准南韩，而是瞄准北韩侧翼和北方内陆地区，认为没有实施实弹射击演习反制北韩军事挑衅的必要。北韩在5号发射超过200枚炮弹之后，南韩军方在当日向海上缓冲区发射大约400枚炮弹作为回应。南韩国防部声明说，军方将会保持坚定备战状态，有力回击北韩的任何挑衅。这节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